我们刚所读的这篇诗篇第五篇，很多人称它为早晨的诗篇，就是因为它在第三节的时候连续两次提到早晨，我要向你，你要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那刚好跟前面第四篇的最后是提到晚上，第四篇的最后结束是我要安然躺下睡觉，所以第四篇叫做晚上的诗篇，第五篇叫做早上的诗篇。可是第三篇呢又称为早上的诗篇，所以是早上晚上早上啊，好像白天黑夜一样啊。所以这首诗篇当然为什么称为早上的诗篇，除了这个歌词的内容以外，的确在所罗门所建的圣殿还存在的时候，他们每天早上要献一个晨祭，早晨的献祭，还有傍晚快要六点钟之前有一个晚祭，一个晨祭一个晚祭，献祭物的时候，祭司们也常常念这首诗篇第五篇。当然这是一个在圣殿中献祭的时候所唱的诗歌，但是也可以成为一个个人早上起来在晨更，我们叫晨更读经祷告面对神的时候，这首诗篇是一个很好的一首诗篇。那这首诗篇其实你看整个歌词的这个诗篇的内容的时候，你会注意到它是一个穿插，很明显分成五个段落。这五个段落呢都是先谈到义人，然后二人，再是义人，又是二人，最后又是义人啊。所以你知道有一个三小段是提到义人的，有两小段是提到二人的，所以因此排起来的话呢，就是一个诗篇或者诗歌题材的时候常常出现叫做交错配列。排座交错配列英文叫 chaotic 是因为它的希腊文的那个 chaotic 那个好像 K 一样啊，它像一个箭头，所以是 ABCBA。 那因此在这种排列对峙的话呢，通常是中间的那一段，像我刚刚说的 ABC 的那个 C， 那个是整个诗篇的一个核心或者是一个高潮，然后是前后对称，就是说第一段跟最后一段是对称，第二段跟第四段是对称，那中间那段是个突出的一角，那是整个这个诗篇的一个核心。所以第一段第一节到第三节是提到说神要垂听义人的祷告，当从诗人的角度，他个人的角度来说，神那你必垂听我的祷告啊，就你垂心的听我的言语，顾念我的心思。我们中文翻译成说顾念我的心思，心思意念的心思哈。那英文的圣经大部分是翻译成一种 sigh 是一种叹息，叹一口气，这样无声的叹息。当然心思也是没有讲出来的啊，心思意念是在里面。总而言之就是他求神聆听他的什么呢，他说出的言语，他祷告的时候有言语的，但是也顾念我没有说出来的心中的意念，或者我心里的一个无声的叹息。有的时候那种祷告啊，到一个时候你都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但是尽在不言中，但神毕竟是无所不知的，你什么都没说，但神都知道啊。但是你跟你女朋友就不行，你尽在不言中，你啥也不说，她啥也不知道。所以呢，很多太太不跟她丈夫说什么，就说生气了，冷战，不讲话，自己猜。我告诉你，她绝对猜不出来，因为你无声的叹息，除了神以外，没有人听得见。可是祷告的时候是这样子的，我有声的言语和无声的叹息，求你留心的听，求你顾念。第二节是说我的王我的神啊，求你垂听我呼求的声音。第三节是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你就注意到每一节都有一次听或者垂听啊。当然你说我祷告神会不听吗，或者神听不见吗？第一个，神无所不知，你祷告的时候有声音没声音神都听见了。但是听通常不是只是听见，有时候听见了而是不是能够接受，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听见了听懂了跟同意 不一定同样的意思，我听见了但我不同意呢。所以这边在说求你垂听我的祷告，求你顾念我，听我的声音的时候，通常是说我祷告去了，你听到了，你收到了，然后你发 email 一样发过去了，对方回一封信说收到了，收到了就是说 got the message。 但是通常这个收到的意思也是代表说好像某种程度来说认同了， yes 我听见了，但是不等于说垂听我的呼求神一定立刻马上有一个行动。有时候你必须耐心等候这个行动的来临，但是他这边呼求的时候是耶和华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顾念我无声的叹息。第二节说我的王我的神啊，求你垂听我呼求的声音。这首诗篇是大卫的诗歌，大卫本身就是君王，可他称神是什么呢？你是我的王，你是我的神。你是我的王的时候，意思就是神是万王之王，大卫是一个王，但他是地上的王，而且是个暂时的王，然后他的掌权的时间是有限制的，他掌权的这个空间范围，所以以色列国也是有限制的，可是神才是万王之王，他是真正的王，他是我的神。当然我们用王这个字，为什么提到不用神就好了吗？为什么提到王呢？好像新约圣经常常提到天国神的国的时候，就代表一个神国度的一个治理掌权的意思。所以换句话说，当大卫说我的神我的王的时候，也就是大卫愿意把自己降服在神的管制之下啊。虽然他做王，以色列百姓在他的管制之下，可他知道有一位是控制大卫的，是在他之上管理全宇宙，包括大卫，包括大卫的生命，大卫的一切的一切是由这一位真正的万王之王来控制的。所以因此他的呼求是向这一位统管天地掌管万有的神发出的祷告。其实这个祷告的意思，这个开头说我的王我的神啊，而且好像耶稣教导门徒的主导文第一句话是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个意思就是说我祷告的对象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我祷告的是我在天上的父。这个天上的父有两层意思，一个是在天上的，一个是我的父。我的父就是我的父亲跟我是有情感的关系的，所以因此我呼求的对象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也不是一个冷冰冰的远在天边遥不可及的一位神，他是我的父。所以只要你生过孩子，当你的孩子尤其在小的时候，他肚子饿了也好，他要什么事情叫爸爸叫妈妈的时候，哦，那种声音在父母听起来是特别的那种感觉不一样。孩子在呼求的时候，他绝对不是歇斯底里的好像爸妈看不见了或爸妈不理他那种歇斯底里，不，他在叫父亲或叫母亲妈我要吃个什么东西的时候，当他说那句话的时候，他满怀着期望，父母会回应的，父母会回应的。我们在祷告说我在天上的父的时候，你心里面的感觉是一种温馨的感觉，他是我的父。天上的是什么意思？人间的父亲有的时候会爱莫能助的，因为人的能力有限，可是天上的父是不一样，天上的父他是掌管天地的神，所以是我的父，有这么亲，可他又是统管万有的。所以在这种祷告的里面，我天上的父那种除了一种亲切感，再加上一种信托信靠的意思，我相信他能够成就我所求的啊，这种的信念是来自于他在天上。这就是大卫祷告，他说我的王我的神啊。所以对大卫来说，神是他的王，但是也是他的神。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一方面求说求你垂听我呼求的声音，因为我向你祈祷。这边他用了一个字哈，呼求，你说听我的言语，顾念我无声的叹息，跟我的呼求，呼求的强度是不一样。呼求英文就是 cry out， 那真的是你的孩子如果有一天碰到什么事情，他会大声的叫你。比如说有时候小孩子会这样哈， 到了那个什么玩具店，哦，然后他就看着每个玩具，哦，注意的看，都注意看，爸妈跑哪里去了？然后回头一看，爸妈不见的时候，那时候他真的会歇斯底里的，那是快out，啊，好像天地都毁灭了，爸妈不见了，那种的快out是一种，真的是在这种极度的那种压力或者困难之下，那种真的是从情感里面大声的呼求。所以他在这边说的祷告有各种的无声的叹息，听我用言语表达的祈祷，但也有的时候是我在呼求神的帮助的时候。但不管是什么，我知道你是我的王，你是我的神。然后第三节说，耶和华，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他提到早晨哈，并不是神只听我们早晨的祷告，而是反过来说，每天一开始的时候，早晨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好像当我们开始要面临我们的工作家庭生活，很多事情接着一整天会忙得不完的，然后会有很多让你感到很麻烦的事情，或者很揪心的事情，或者知道了跟不知道所有的事情，在所有的事情开始之前，早上你来到神的面前，好像向神发出一个祈祷。这个祈祷可以有各种方面，也可以看到清晨的阳光，没有感恩，也有未来这一天可能面临的许多知道和不知道的问题，开始有一个交托，神啊，请你给我恩典，给我智慧，给我力量，来面对每一天的难处。我常说，很多人读马太福音第六章，耶稣提到不要为明天忧虑的时候，很多人不会读，读完以后就开始忧虑。因为耶稣说不要为明天忧虑，明天只有明天的忧虑。他一想，明天有什么忧虑啊？想不起来，明天也不考试，明天干嘛呀？可是神说明天有明天的忧虑，明天什么事儿啊？就开始为明天不知道什么的忧虑开始忧虑。其实耶稣是说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明天只有明天的忧虑。重点是在一天的难处一天当，那就是说你今天的难处，神的应许是我给你足够的恩典，足够的智慧，足够的能力应付今天的难处，明天我给你新的智慧，新的能力，新的恩典去面对明天的难处。别每天就想到明天，想到明年，想到一辈子。那很多人就是中国人劳碌命嘛，结了婚没孩子，求神给孩子，有了孩子怕他嫁不出去，拼命求，求完了以后嫁出去又怕他再生不出孙子，再求，然后孙子考不上大学。我们就常常为明天明年很多看不见的事情在忧虑。神的教导是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再大的难处神给你足够的恩典能力去面对它。但是你想得太远的时候呢，就是说那个想是没有用的，一种可能不发生就白操心，担心要发生没发生不多操心吗？白操心。那如果说该来了又来了，果然来了，那你会说昨天我担心过了今天不担心吗？不可能，就昨天死了一堆细胞，今天又死了一堆，就多操心。所以一天来一天面对，而且神的应许是一天的难处神给你足够的恩典。但是早上就好像你预备你的心来面对这一天所会面临的很多问题，可能你有些你事先想到，哦，今天要去 interview，哦，这个工作会怎么样，有些你是不知道的，到那时候才发现，哦，今天碰到一件事儿，可是你不知道神知道。所以因此预备你的心，所以早晨你要听我的声音。第二句话说，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中文的圣经里面哈，我的心意这个字哈，不管是直排横排的哈，简体繁体字的，都会标明我的心意那个字是没有的，没有那个字。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是英文圣经的翻译，就是说早晨我必预备好，然后没有说预备好什么，预备。所以这边的陈明哈，其实并不是一个叙述，不是一个陈说，陈明是叙述的意思。可是在原文的希伯来文和英文的翻译的表达，就是说早晨的时候我必预备好，预备好什么，有点像预备好我的心。 就好像如果早晨的祭司他要进行一个早上的献祭的时候，他的确献祭的祭物、献祭的台子都要预备好，所以他预备好准备献祭了。那如果是我们个人早上有一个早晨的一个晨更的时间，早晨的祷告的时候，你会预备什么？啊，预备你的心来到神的面前一样。所以这个预备，他没有说什么，但事实上是可以有很多种的可能性跟运用啊。所以早晨我被预备，预备我的心，或者预备我自己，准备要来向神祈求。下面一句话说，并要警醒。警醒有的英文圣经翻译成 watch 的确是警醒，但也有的时候这个警醒的意思是我预备好要向你发出祈求，然后呢好像期待着神会有个回应。所以我注意到反正犹太人跟穆斯林祷告的时候他们的姿势不太一样，我们基督徒现在很多基督徒特别是比较偏灵恩派的教会的祷告选手是这样子的，穆斯林从来不这样祷告的，犹太人也从来不这样祷告，犹太人和穆斯林祷告永远是这样，两只手就像你的儿子，你刚刚过来妈妈给你糖吃，他就两只肥肥的小手，一只手不够要捧多一点，在这里其实祷告的时候你手这样子手心向上在前面，就是好像说神啊我向你祈求，求你赏赐，我期待着这个手不会空空的拿回去的，我期待着有什么东西会来到这里。所以每早晨我预备好向你祈祷，我也期待神你会有个回应。所以你不一定手要伸出来，但你心里面就像手伸出来一样，我觉得这是一个更好的祷告。手拿起来的时候那是祭司宣告祝福的时候啊，就好像神的脸光照你一样。所以你平常祷告如果祷告的内容不是要宣告祝福的话呢，我个人觉得你手拿起来说哦主啊求你给我恩典，可是这手放在这儿的时候有什么东西都溜下去了，还不如手放在这里，对，真的，求你给我恩典，给我怜悯，给我智慧，给我能力。你最好这样子手伸着，真的，你给我的恩典吧，给我智慧吧。你不是在宣告什么，你手这样伸起来是什么意思？所以好像有时候我们在祷告的那种动作跟言辞，有时候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个手势跟动作有时候就是有时候乱套了哈。所以其实。这是为什么你到哭墙那边去看那些犹太人祷告的时候，他们除了有时候拿一本圣经那边读啊读啊读啊，或者是塞一个祷告以外，他通常他们就这样他们都是这样祷告的，这样这样这样，然后头一直摇，上面有个黑黑的装金夹子的那个黑盒子，他们放在前面就咚咚会抖的。所以常常我在哭墙或者哪里看这些犹太人祷告的时候，真的方觉得很有意思啊，但是我觉得他们也是真的表达他们心里的一个虔诚。那穆斯林祷告的时候那更是啊，在祷告祷告完那些穆斯林还要这样子的一个很重要的动作，最后结束的时候他的手心要这样打脑袋，就是好像是阿拉神啊到我脑袋里去啊，你的话你的提醒到这里，到我的嘴巴，到我心里，说他们像洗脸一样，这样才能结束的。所以这些动作本身还是蛮有象征意义的。我们固然不一定要外表去学穆斯林祷告，但是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向神发出祈求了。当神有任何的回应的时候，从我的头到我的口到我的心，这才是一个真正的祷告。所以大卫的祷告第一段是说。每早晨你要听我的祈求，每早晨我预备好我自己，同时我期待神啊你的回应。然后第二段第四节开始好像这个忽然间换了一个对象啊，他这边提到的是恶人，神不喜悦恶事的神，神是不喜悦恶事的神，所以恶人不能与你同居，狂傲人不能站在你的眼前，凡作孽的都是你所恨恶的，说谎言的你必灭绝，好流人血弄诡诈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怎么会忽然讲到这个呢？其实当我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来到的那位神是圣洁的神， 那圣洁有两面哈，那在这段这一篇诗篇里面，就把这两面讲得很清楚，而且是很强烈的一个对比。圣洁的神跟行恶的恶人是不能共存的，好像光明跟黑暗不能共存，光明一出来，黑暗就消失了，不可能同时有光明又同时有黑暗的。那因此，圣洁的神跟恶人是不能同居的。然而，第一段所说的那个祷告的人，从这边来讲是大卫，或者最后会提到所有的义人。神却是圣洁的神，却是与义人同居的。所以，圣洁的神会变成对某种人是无法并存的，另外一种人是被欢迎进来的。所以，这位神对那些义人而言，神是有恩典、怜悯、慈爱的神。可对恶人而言，他是审判的神，是严厉的神。所以同一位神，他是圣洁的，却产生两种结果。所以恶人呢，他提到说神是不喜悦恶事的神，因为神以他圣洁的本性是跟罪恶不能同居。或者说这个同居这个字哈，在英文的翻译有些翻译成 dwelling 是长期的居住，但是也有的时候有人提到说这个希伯来语这个字可能不是长期的居住，甚至是暂时的住在一个帐篷里。比如说有人因为帐篷是随时迁移的嘛，还有呢好像住在你的客房里暂时接待他，连暂时的接待暂时的相处都不可能，因为神是圣洁的，神不能跟邪恶同时在一起，不管是短暂的相处或者长期的同居。而这个恶人他下面提到狂傲人、作孽的人、说谎的人、好流人血的、弄诡诈的，都是同义词。这个恶人是用各种的方式来形容说他在神的面前是一个狂傲的人，然后他是属于作孽或行坏事的人，是一个说谎的，然后好流人血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不一定是杀人流血，但就是喜欢搞破坏，喜欢造成各样的那种混乱的人，然后弄诡诈的，这些人都是恶人的同义词。不但不能与神同居，他用同义词是不能与你同居，也就不能站在你面前。所以站在你面前是一个短暂，长期的居住是因为连站都不能站，不能站在你面前，也是你所恨恶的，也是你所灭绝的，然后被耶和华所憎恶的。还用这些形容是一个平行句哈，一个恶人有好几种形容词是平行的，然后他所遭遇的结果是不能与神同居，不能站在神的面前，是神所恨恶的，是被神所灭绝的，是神所憎恶的，也是一样的意思。对，换句话说，如果你越认识神是圣洁的神，你对于神的反应也是会不一样的。这是我在不同的场合有时候也提到过，说今天的我们时代的人基督徒对于神的圣洁好像越来越不明白、误解，甚至会误用的。因为如果神是圣洁的，你想想看，圣经中有好几位当他真正面对面遇见神的反应，你就知道什么叫做遇见圣洁的神，你立刻的反应是什么。先知以赛在第六章提到他看见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的时候，圣洁神显现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是祸哉，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却在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而且面对面的看见圣洁的神，他觉得要命了。他第一个感觉是这个，因为圣洁的神不能与罪恶同居。那人呢，是难免会犯这样那样的罪的，我们是有罪的人，所以有罪的人如何在神的面前站立呢？所以他会恐惧战惊。彼得呢，当耶稣有一次讲到在彼得的船上，讲完以后耶稣叫彼得下网打鱼，下网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打不到鱼，耶稣说右边下网，彼得说好吧，既然你这样说我就下网，一捞就捞了一堆。我不知道邓小平有没有读过这段圣经，他知道一件事情，右派才会赚钱的，左派是不会赚钱的，所以右边下网。耶稣每次叫门徒下网总是右边的，从来没有一次在左边，总是右边，然后每次捞一堆鱼。 可是捞到鱼以后，如果是今天的中国人，啊，耶稣别走，入伙，我们去打伙开公司，喂，哪边下网哪边有鱼就赚了。可是彼得的第一个反应是，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怎么了？因为他知道他面对的耶稣不是普通的人，他觉得他面对面看见的是一位圣洁的跟神有关的三宝，因为他那时候当然还不认识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但他已经知道这个不是普通人，所以他第一个反应是离开我，这就是面对圣洁的时候你该有的正常反应。如果你说哦太好了抱过他，你就不知道什么叫圣洁。这是我所谓的今天的基督徒，很可能我们对圣洁的神啊了解的有点偏差。假如今天我们在什么敬拜赞美聚会诗歌演唱会唱啊唱的时候，哇，真的耶稣从天而降，正如刘德华出现一样，很多歌星都在干冰烟雾当中噗，歌星都出现，如果耶稣真的是这样出现，而且真的是耶稣，你说会怎么样？我几乎敢保证，我告诉你，我不是说每一个人，他一定有很多基督徒冲上台去抱向耶稣，他说哇，耶稣耶稣，我是你的头号大粉丝，这种人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圣洁。你敢上台，你敢去要拥抱他，你应该是倒退好几步，那你还差不多，这是圣洁。但是问题是，恶人不能与这个圣洁的神同居。然而当以赛亚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他说祸灾的时候，神的反应是什么？神叫个天使从那个坛上拿了一个红炭沾他的嘴，你得洁净了，得洁净了。所以以赛亚可以到神面前来，而且神差遣他，神说我可以差遣谁呢？我可以差遣谁去向这些不信的百姓说话呢？以赛亚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所以他不但蒙神的悦纳，而且成为神的使者，神亲自叫天使洁净他的罪。罪固然是圣洁，同人的第一个反应是敬而远之，因为自惭形愧，但是神却有恩典把我们呼召到他的面前去。当彼得对耶稣说主啊离开我的时候，耶稣并没有离开彼得，反而呼召彼得，彼得就撇下船跟随耶稣了。所以圣洁的神的两面，对于罪恶来讲他是绝对的排斥，不能同居的，可是另外一面来讲，对于那些义人，我们却能够因此进入神的居所。但是靠什么呢？这是第七节所说的，至于我，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我必存敬畏你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我不是凭着我的义能够进入你的居所来到你的面前，是你的丰盛的慈爱。那么您说过很多次提到这个旧约中的慈爱这个字的希伯来语叫做 hesed， 所以我说我们在神学院背这些背不起来的希伯来语希腊语都要找一个谐音字来念，所以我永远记得神的爱是黑色的，因为 hesed 黑色的。神的爱是信实的爱，立约的爱，不变的爱。对于一个愿意来到神面前深思自己的软弱和罪的人，但是却仰望神的恩典的义人，这个义人不是他的行为，是没有缺点的义人，这个义人是他知道自己的软弱，知道自己的罪，却仰望神的恩典，求神来帮助他赦免他，这样一个人却是义人。所以因着这个神有丰盛的这种信实的慈爱，我可以进入你的居所，所以我必存敬畏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所以我们对神的那种准确的那个态度，是我们今天每个基督徒需要常常思想。我们是容易走极端的，我们要不然就对神的敬畏以至于我们对神就敬而远之，跟神的距离变成非常的遥远。像穆斯林就是非常的敬畏阿拉，可是敬畏到一个地步觉得阿拉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对穆斯林而言，你说我爱阿拉或者阿拉爱我，这就是亵渎。阿拉不爱你，阿拉只是慈悲怜悯。你说慈悲怜悯跟爱不是差不多吗？差很多。很多佛教徒也很怜悯的，他不会踩蚂蚁的，但他不会养一只蚂蚁，每天对蚂蚁说，蚂蚁蚂蚁我爱你。蚂蚁不会爱的，你不会爱蚂蚁的，你只是慈悲怜悯，不踩死它。在穆斯林看来，阿拉是慈悲怜悯，但他不爱我，我也不敢爱阿拉。阿拉太崇高了，我太卑微了，所以这个距离就把人跟神之距离拉到变得无限远了。我们基督徒不应该是这样，我们敬畏神，但同时知道神是有恩典怜悯慈爱的神。但另外一个极端就把神拉得太近了，近到一个地步啊，神知道我的软弱嘛，所以既然我知道我的软弱，我今天软弱，明天软弱，我以后还会软弱，所以我继续软弱，我每天就生活在软弱中，然后碰到人说你怎么可以做这种事的时候，神知道我软弱，我没办法，所以我就继续软弱。有一个美国人，他也是从小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的，他是乱搞男女关系，有人在责备他的时候，他就说上帝知道我的软弱，我没有女人是不行的，所以一个不行，我还两三个四个五个，所以 it's ok， 上帝知道我的软弱，怜悯我的软弱，是吗？所以你可以在罪恶之中继续沉溺在那里享受最终之乐，那你就不知道神的圣洁是什么意思了。所以在这两个极端就把神跟我的关系亲密到一个程度，好像完全没有界限，以至于就好像我的好朋友，我们叫铁杆哥们一样，他会啊，算算了，反正我知道，这样都无所谓，不计较。你把神看成这样子吗？或者看为一个天高地远的一个高遥不可及的神呢？在这两个极端的中间，才是我们基督教真正对神的认识。他爱我，但他又是圣洁公义的，在圣洁公义中不能与罪恶同居，有罪的人不能到神的面前来，他断不以有罪当无罪，就这样过去的，他必须审判。可在爱的这一面，他又愿意跟我们和解，愿意我们与他同居，这是神的圣洁的另一面。那怎么联合呢？所以十字架就是整个基督教信仰当中的核心点，在十字架上，神的公义跟神的饶恕合成一个，那是一个交叉点。所以这是为什么伊斯兰教是没有十字架的，因为他觉得神是高高在上，可是不认为神就是爱。我们的圣经告诉我们神是爱，但是穆斯林不认为神是爱，更不会有舍己的爱、饶恕的爱、赎罪，在伊斯兰教是没有的，所以他没有十字架。可没有十字架的结果，没有一个人有把握你将来能够到神那里去，就到所谓的天堂或乐园去。所以穆斯林标准的答案，如果你问他你将来会到天堂吗，我在吉隆坡最大的清真寺参观完了，有一个房间他们也有传道部的，所有的来宾还没信伊斯兰教，他还跟你传教的，我就被他传一下。然后他有很多印刷材料，英文的不要钱，不要钱我就拿一本，还有中文的啊，这本要10块马币，10块马币要钱的，要钱我就不买了。然后就聊一聊，聊一聊以后就问他，当然我对伊斯兰教略有所知了，所以我就问他，哦，哇，你这是做传教的？我在传教，对，然后看也知道，一定是。绝对够虔诚才会在这里当传教的。我说你一定所有你所知道的伊斯兰教所有的教条教规都做了，尽量尽量。他们祷告有21个动作，哎，犯了一个就白祷告了，怎么跪的？那我刚刚说的这些都是要做的，做完以后还要看看左边看看右边。我本来以为他们是跟左右人打招呼，就是不讲话的，是这边有一个好天使，多讲几句好话，这边一个坏天使专门报坏事了，哎，少讲两句。他们祷告完要这样， 跟两个天使交代一下才能站起来才结束，你少做一个就白搭了。他每一天一定是他在他的房间里面就有一个祷告的21个动作，就全部一个用画图画出来，我一看哇，看漏了一个就白搭了。那因此我问的最后问最后一个问题，那你这么严格遵守你一定会上天堂了啊？笑一笑啊，阿拉慈悲，阿拉慈悲。他可能看我这么努力嘛，还差很远啊。阿拉可能说还差很远，我行了上来。阿拉慈悲，阿拉慈悲。他说我所仰望的唯一只有一个阿拉慈悲，或许我可以上去，但是没有人有把握他能上去。这是伊斯兰教，你做得再好你绝对不能自己说我有上天堂的确据。我们基督常说你要有得救确据，穆斯林这是禁忌，谁都不能说你有，你只能说阿拉慈悲，或许我蛮有希望的，就大概可能也许是，你只能讲到这里。你再多说了一点就超越这个界限以后，你就不是好的穆斯林。为什么？因为没有十字架，没有赎罪祭，那凭人的努力你要达到神的100%十全十美的标准是没有一个人做得到的。穆斯林知道，犹太教徒也知道，我们基督徒也知道，那我们唯一多的一个就是耶稣基督成为我的赎罪祭，神有丰盛的慈爱，所以我得以进入你的居所，而不是靠我所行的100%十全十美的行动能够确定我能够到神的居所去。如果要那个的话，没有一个人做得到。这点我们基督徒知道，犹太教都知道，穆斯林也知道，唯一我们多知道的一点也是圣经上的应许，是因着神丰盛的慈爱，所以我可以进入神的居所，到神的圣殿朝见他。否则不可能，不可能有任何一个人可以靠自己说我可以做到。第八节说，耶和华啊，求你因我的仇敌凭你的公义引领我，使我的道路在我面前正直。也就是说，我知道我可以在你的居所与你同在，但是当我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因为将来有一天我会到你的居所永远与你同在，但是今天我活在世上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是求神因为我的仇敌凭着你的公义引导我。为什么要因着我的仇敌？什么意思？其实就是主祷文耶稣曾经祷告的时候教导我们什么呢？救我们脱离凶恶，不要遇见试探。其实那个遇见试探啊，那两个字比较好的翻译是不要陷入试探。不要遇见试探，那我就说我的人生过程中一帆风顺，没有任何的挑战，没有任何的试探引诱，这恐怕很难。没有，即使基督徒也不会说完全没有面对各种的金钱的诱惑啦，色情的诱惑啦，或者各样的仇敌的攻击，你不可能永远没有这个的。所以不是不要遇见试探，不要陷入试探，而试探从哪里来？就从仇敌来的。所以因着有仇敌会试探我，攻击我，引诱我，所以求神带领我走义路。因为如果没有仇敌，那怎么走都可以到，平安无事嘛。但是正是因为有仇敌的攻击、诱惑、陷阱，所以我要求神凭你的公义引导我，不要陷入那个陷坑里去了，不要陷入网罗。因此我的路在我面前是正直的，就是因为我深知魔鬼撒旦的攻击、诱惑、各种的东西会环绕我，但是我知道神与我同在，求神用你的杖、用你的竿引导我走义路。这诗篇23篇，正因为有仇敌，所以是因着你我的仇敌，但又凭着你的公义引导我走义路，或者说正直的路。我觉得这是我们基督徒每天早上起来为什么早上有这样祷告，是很关键性、很重要。因为你每天要面临什么样的困难或者各样的诱惑，你不知道，可能来了就来了。那个时候如果你心里预备好说 神求你按着我可能有的仇敌的攻击以及你的公义引导我走义路。一旦那个刹那面对的时候，你心里好像已经预备好了，就早上的祷告去预备我们的心，面对的时候该做什么该说什么，按着神的带领而做。然后第九节到第十节又是回到恶人的部分，因为他们，这个他们所指的是什么呢？是前面第六节所说的那些恶人，说谎言的，好流人血，弄鬼大的，他们的口中没有诚实，他们的心里埋有邪恶，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谄媚人。其实有三个都是跟口有关的，一个是口，第二是喉咙，第三个是舌头，这三个同样是同义词，同一个东西。很多的罪实际上是从口舌出来的，不一定要动手。他们的口没有诚实，喉咙像敞开的坟墓，敞开坟墓就是坟墓是装死人的嘛，所以说那个里面只有死亡而没有生命的。他们的舌头谄媚人，就是说用话来诱惑人，或者是说一些恭维的话，其实是不诚实的话。但是这三个跟口有关的其中的核心点是心里埋有诡诈，因为口是说出来的，心里面是看不见，说不出来，没有说出来，但是实际上藏在里面的，心里埋有邪恶，或者说他们的心里是一种破坏性的，心怀恶意，就是说他们所以心里所存的都是一种破坏性的，破坏人跟人的关系，破坏人跟神的关系，甚至破坏那个当事人自己整个的生命。因为仇敌撒旦他整个的技巧或者他的目的就是做一个破坏性的工作，所以人跟人之间会因为人的这些口中的罪恶搞出是非，搞出各样的东西，都从口出来的。所以雅各书里面有提到，一个人能够管制自己的口，就像你能够控制那条船的舵一样，可是很多人是控制不了自己的口的，就是会随便讲一些话，然后可能讲完了以后过两天就说啊，对不起啦，我那天乱讲话。西方说一句话，你用口说出来的话伤害人的话呢，对你而言就像是沙滩上写的字，海浪一冲就不见了，你说出来的话在别人的心里就像金刚钻刻在他的钢板上的，他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所以我们用话去伤害人的时候，我们自己常常说我已经道歉了嘛，我已经说错了嘛，怎么样嘛，还要怎么样嘛，还要怎么样，就 你自己认为我讲完了算了，就像一个沙滩海浪一冲，所有的沙滩上的字都不见了，在你来讲过去了，在那个人心中就像金刚钻刻在他的钢板上一样，可能一辈子都忘不掉。那当然，那你说那怎么办，万一我已经做错了，已经说错了，那表示说你要自己要了解，我们用言语伤害人的东西，有时候在别人心中的伤痕有多深，你就不会用轻易的两句话就说啊，对不起啦，那时候怎么好像你这种的认错，或者说不像是觉得我在得罪神一样，那么严肃的去面对你的犯的错啊。那当对于受害者来讲呢，我们还是要学习从神而来的饶恕了。虽然对你而言刻骨铭心的伤害，但是我觉得在神的里面没有什么伤害是不能被遮掩的。爱能遮掩许多的罪，神的爱够，还是可以过去的。但是伤害人的来讲，你别讲得太轻率，就像觉得我已经道歉了，那还怎么样，说这句话的人就是没有在道歉。如果你真的为你所说的感到忧伤痛悔的时候，你的道歉的话绝对不是这样说的，你必定有更诚恳的方式来表达你真正的懊悔。而且我们所有的罪其实不是对人的，是对神的。所以当他提到这些恶人口中有各样的罪的时候，第十节就说，神啊，求你定他们的罪，愿他们因自己的计谋跌倒，愿你在他们许多的过犯中把他们逐出，因为他们背叛了你。这句话的意思，最后一句话的意思跟诗篇二十三篇诗篇五十一篇大卫的忏悔诗有一样的一个意思。整个圣经其实都导向一个方向，任何的罪固然得罪人，可是最后是得罪神的。 所以这个恶人为什么被定罪，为什么被神从他的面前被逐出去，因为主要是他们背叛神，这是所有的罪的最关键的最顶多最核心的要点。不只是得罪人，他得罪的是神。所以因此这个大卫的祷告里面是求你定他们的罪，愿他们因自己的计谋跌倒，好像就是自作自受，他自己做了计谋要害别人，就可能反而害了他们自己。因为你在他们许多过犯中把他们驱逐出去，就是驱逐到神以外，就不能与神同居。对我们新约时代的基督徒，我们常常会强调饶恕。我们很难，尤其读了诗篇，我们会很多次会读到一些诗篇，有一些诗篇甚至称为咒诅诗。咒诅诗是不但会定罪那个恶人，甚至有的时候好像求神降灾在那个人身上。从新约时代，从耶稣的教训来说，我们不是要爱仇敌吗？你爱仇敌怎么会祷告说神啊，让什么样的灾难临到他头上，让他将来他的家庭他的儿女成为孤儿。在我们新约时代读这种诗篇圣经的时候，都所以我相信在教会里很少我们在朗读诗篇的时候会朗读咒诅诗的，一念到咒诅诗可能全部人都觉得好像不太合适吧。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圣经固然是某某作者写的，不管是亚撒的后裔写的，大卫写的，是有人的作者，可是让每一本圣经的经卷从旧约到新约都是双重作者，圣灵以及那个人，那个人因此他表达的时候有他的时空的环境，有他文字上的取舍，可是背后所代表的是神的心意。所以当一个咒诅诗出现的时候，往往是代表神站在神的那个高度和地位上他宣告的话。那所以当大卫说神啊求你定他们的罪，把他们逐出去的时候，这句话固然是大卫的祷告，但其实写在圣经上那是神的意思。神的意思是圣洁的神必然不能跟罪恶同居，所以 out 出去，神要把他逐出去的，神要把他定罪，因为神是圣洁的神，他断不会把有罪的当成无罪。所以因此在诗篇中的祷告，那个是站在一个神的高度上，几乎是神在说话，而不是写诗歌的人在说话。所以那种咒诅诗事实上是神宣告他公义的审判的时候所用的一种严厉的字眼。那当然今天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即使我们祷告，我们不是诗篇作者，我们不是圣经的作者，我们祷告的时候你可能不会站在神的那个高度用这样的话来宣告的，但是那的确是神的心意。这是为什么罗马书十二章也曾经提到说不要与恶人作对，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好，圣经上就说了，主说，这神说的，耶和华说的，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好，神宣告他公义的审判，他要报应。好，罗马书保罗就教导我们，为什么让步，宁可让步听凭主怒。然后下面就说人要做什么呢，所以那个时候你的仇敌饿了你就可以给他吃，渴了就可以给他喝，是站在一个受害者的人的立场，我们要做的是渴了给他喝，饿了给他吃，因为同时公义不会受亏损，因为神说我必报应，所以把公义的报应交给神。公义的报应不是人要做的，你不要替天行道，你不要去替天来惩罚那个人，那是神要做的事情，交给神。所以我宁可让步听凭主在公义中发挥他的怒气，但我是人，我不是神，我不能替神发挥怒气，让神发挥，而我呢反而可以爱仇敌。所以人的爱仇敌跟神的公义的愤怒审判不是对立的，相反的结合起来就是神的圣洁。所以爱仇敌的背后必须有神公义的审判，否则对受害者来讲那可真是亏大了。我已经受害，我还得无条件的饶恕， 然后不饶恕人家骂我说不饶恕，然后害人的人没事。那你说你谁扶得下去来呢？除非我相信神是公义的，而神必然有神公义的审判，只是那个审判我交给神了，那个时候我才能够平心静气的，当仇敌饿了我可以给他吃，渴了我可以给他喝。其实仇敌饿了渴的时候都是他落在我手上了，要杀要剐就随我了，可是我反过来的没有报复，反而是他饿了给他吃，渴了给他喝，那是爱仇敌。在这个时候你才会爱仇敌的，不是仇敌在我之上我被他压得死死的，你怎么爱他啊？是相反的，他已经落在我手上，我可以报复，我不但不报复反而是爱仇敌，炭火就堆在他头上，他会被自己所犯的罪以及我做的事情让他觉得就好像无法想象，怎么会我这样的方式来对他呢？他预期的我会报复他，他没有报复，反而给他吃给他喝，这是炭火堆在他头上。所以神的公义的义怒，神的审判，神的严厉的刑罚跟人的饶恕不是相对的，相反是结合在一起的。没有神公义的审判，人反而是不能也无法做出爱仇敌的行动。就是我深信神是公义的，神会这样做，但是我不是神，我不是审判官，我不是执法者，神是审判官，神是执法者，因此我作为一个人甚至是个受害者，我才可以以爱对仇敌。所以神的公义不会受亏损，这是为什么有咒诅诗，这是为什么在很多经节你会看到神似乎非常严厉的对罪人所宣告的一些审判，因为这是神圣洁的本性。最后十一十二节说，凡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因为你护庇他们，又愿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心，因为你必赐福于义人，耶和华你必用恩惠如同盾牌四面护卫他。最后两节其实他用两个方式来表达神对于义人，对于那些所谓爱神的名的人的一个保护。第一个字是说，凡投靠你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因为你护庇他们。护庇这个字哈，在原文的意思是有点像母鸡保护小鸡的时候它翅膀张开来，所以在诗篇里面有时候用这样的字说神似乎用他的翅膀遮蔽我们，那个字就是这个护庇这个字，所以这个字是像母鸡对小鸡的那种的保护，用它的翅膀来遮盖，护庇是有个遮盖的意思。那第二个比方是用盾牌，你用恩惠如同盾牌四面护卫它。有一次我看一个电影在飞机上看，我平常我很少很少到电影院看电影，都是在飞机上看免费电影。有一次看的一个电影是那个希腊的斯巴达300勇士去对付那个波斯人，哇，波斯人成千上万的，那斯巴达只有300个，就全部战死。我就注意到他们那个盾牌啊，他们的盾牌是很大，几乎你人站起来了，我想那个高度大概比我还高，那当希腊人有些很高了啊，几乎像人这么大的一个盾牌。而那个盾牌呢，他们不是圆的，是有一个角的，像六角形还是怎么样，但这个盾牌很特别，不但大，材料也很好，可他们在训练的时候就是盾牌在必要的时候要接在一起的时候呢，你看六角形的，比如说左右啪啪啪并起来的时候一排，然后因为有个角落，所以他们有些盾牌是剑从上面下来，所以第一排的人讲啪平的一排，然后后面一排的人是把盾牌这样啪一架，一架的时候刚好那个脚这样一贴，就像乌龟壳一样整个这样咔，所以他就看到电影里面，哇，对方射箭成千上万箭哗飞过来的时候，他们一声令下，所有的这些武士全部蹲着蹲跪着跪这样，然后就变成乌龟壳一样盖得饱饱的，然后所有的箭呢哗满满的，每个盾牌上哇十几支箭呢。孔明，我们的《三国演义》里面孔明借箭，他用什么草人，如果到希腊人不必用草人，用盾牌就好了，全部拿下来的箭成千上万，够他用的了。他用盾牌四面围绕， 对我来讲是看那个电影，看到那一幕的时候就很深刻的印象，就是说盾牌，哇，盾牌不是一个一个人的，四面围着，那就是他们三百个人嘛，哇，一弄起来的时候，所以像那个波斯人再多，还有一个山口很窄嘛，你成千上万，你走进来就只能有两三个人，所以他就死挡着那个山口，你怎么打都打不进来，然后你所有的箭把盾牌一挡，射不进来，所以他千军万马波斯军队就进不来，就挤在那里嘛，啊，诸如此类。所以我觉得这边很好的一个形容，就是说耶和华用恩惠如同盾牌四面维护，因为如果一个盾牌的话，你不能四面，只有一面，对不对？可是当你想到那么多的人，他们一个盾牌，那神是用所有的盾牌，四面八方，前后左右上下全部包起来了。因此仇敌任何的火箭攻击都不能伤你。那前面一个是像母鸡或者老鹰保护小鸡或者保护小老鹰一样，咔，用翅膀上一遮着，一个护臂。那因此对于义人，对于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讲，我们的欢欣，我们的喜乐，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神与我同在，因为神这样来保守我，所以我们可以不担心不害怕我要面临的任何事情，因为神必与我们同在。所以两方面的一个属灵的原则，第一个我刚刚已经提到过了，神的圣洁同时表现在他的公义上，因此恶人没有办法在他面前站立，当然也不可能跟他同居的。但是神的圣洁同时表现在他对于那些知道自己的软弱、承认自己的罪、恳求神的救赎的那些义人呢，他又有丰盛的慈爱。所以这两个看来是彼此对立的，其实不是对立，他们两个有一个联合性的作用，就变成十字架。十字架的救恩是依据神的公义以及神丰盛的慈爱，少了一个就没有十字架。在伊斯兰教就是少了一个神丰盛的怜悯慈爱这部分，没有了就没有十字架了。如果你强调神的公义，你强调神的慈爱而没有公义的审判，也不需要十字架。所以另外有一种的想法是，所有的人普世得救论，就所有人都会上天堂，只不过上天堂以后看你的房间分到哪，可能比较差点的人，你的房间刚好你的 roommate， 你的同房的人左边是希特勒，右边是斯大林，上铺可能是毛泽东都上天堂，他们也会上天堂。那差别待遇就是说，谁跟你同房间都上去了，那就是说神是慈爱，可是没有公义的审判，那谁都上了。那神都上的结果，那是好的坏的什么你喜欢不喜欢都上去了，都上去，那就看谁跟谁住在一起了。但这个也不需要十字架，可这也不叫救恩。因此基督教的十字架的救恩就是坚持神是绝对的公义，可是神又有丰盛的慈爱，两个一个都不能少，加在一起就变成十字架。而我们是依靠神丰盛的恩典，因此被称为义人，所以我得以进入神的面前，进入神的居所。第二个，我们的祷告，一方面要祷告免得受敌人的攻击，我们在攻击当中我们会这样祷告，但是也要提醒我们自己一件事情，恶人可能用口犯罪，用这样犯罪，这些的罪有可能是我们也会犯的罪。所以一方面我求神保守我不受恶人的攻击，但是也同时祷告求神让我不陷入那些恶人所犯的罪里面去，跟他同流合污。所以为什么罗马书十二章我提到最后一句话是，我们要以善胜恶，不要以恶报恶。他怎么样我怎么去，那我就跟他一样。所以恶人用口舌来攻击我，辱骂我，我会不会用口舌攻击回去，辱骂回去？那如果这样，你不是跟他一样了吗？这也是我们要祷告的，求神按着你的公义，因着我的仇敌，引导我走义路，不要让我落入恶者他已经犯的错误里去，变成我跟他一样同流合污去。所以这也是我们的祷告，而不只是一种求神保守我免受攻击，然后好像我在神面前立了正，行了正，做了正，没事，不是， 要知道我们人的软弱，求神按着他的公义引导我走义路，不管他们怎么样，求神让我不走他们的路，使我能够在神的面前走一个神所喜悦的正义的路。我们去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新年的开始，你借着许多圣经上的话语提醒我们，光照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成为一个讨你喜悦的儿女，也让我们能够行在你的面前的时候，真的是保守我们免受魔鬼撒旦各样的攻击，同时也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能够依靠你自己丰盛的慈爱，能够住在你的面前，能够活在你的面前，引导我们走你要我们走的义路。求主垂听我们有声和无声的祈祷，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